哈利路亚，大家午安。现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但以理书第十二章，这一章啊，就是但以理书的结论啊，那是结论，比较短，但是有几个数字啊。很奇妙哈，我们来了解看看。好，我们这三四个月哈，在这个三四个月当中，大致上啊，已经把但以理书讲过了。大概哈，大概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二章。就是但以理啊，十七岁的时候，啊，十六七岁的时候，但以理书的第三章，应该是但以理啊，大约三十七岁的时候。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啊，但以理。应该是四十七岁，啊，四十七岁左右。到了第五章，到了第五章，因为这是巴比伦的灭亡，所以第五章啊，但以理应该是八十七岁了，哦，八十七岁。第六章也是一样。那一直到第十章，那就是但以理啊，将近九十岁了啊，九十岁。所以你看，从第一章啊，一直来，但以理从年轻、中年到老年呢、啊，都得主的重用，不断有默示神的预言呐、啊。不断是接着他来讲出来。那今天早上啊，我们看到第十一章，就是南北王的战争，也就是从希腊帝国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的国家就被四个将领分割了，其中北王跟南王不断的战争，这个北王啊就是叙利亚，南王就是埃及。一两百年的战争当中，啊，我们所得到的教训，啊，今天早上啊，我们也很详细的谈过了，啊，好，那这个结论呢，十二章，我们今天讲完了，但以理书就做告一段落啊。好，看看第一章啊、第一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这里记载米迦勒啊，是保佑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啊，我昨天有说过哈、哦，这个天使长啊，根据犹太人的传说。大概有四个到七个，其中有记载名字的，就是第十章开始这个加百列，还有米迦勒。其他是哪几位啊？圣经并没有清楚的记载，但是我们知道的加百列是文的天使，专门在传达信息。啊，加增人智慧，帮助人祷告。米迦勒呢，他是武艺高强的天使，所以每一次重要的战争，米迦勒都会站出来。啊，昨天晚上我有说过，摩西死了以后，他的尸体呀、啊，神叫米迦勒把他埋葬起来。撒旦呢、啊，一直要争取 摩西的尸体，要看看摩西埋葬在哪里。但是米迦勒一直的阻挡他，不让他找到。所以申命记啊，最后一章说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一代的领袖摩西埋葬的地方，没有人知道，因为神把他埋葬起来。那么看守摩西尸体坟墓的那个责任呢，就在米迦勒。所以米迦勒啊，跟犹太民族关系很密切。所以刚刚我们读十二章第一节说，保卫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这个米迦勒就是保卫犹太民族以色列国的天使长。我不知道我们台湾的天使长属于哪一位，但是我们确实的知道犹太民族以色列国的天使长就是米迦勒。他说必要站起来，站起来就站出来，因为十一章的这个大战争啊，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大灾难。所以天使长啊，到那个最后紧要关头，他要站出来。下面，并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这里呀，讲到有一个大艰难，大艰难啊。这个大艰难呢，主耶稣也说过，这是一个专有名词，特定的，是空前绝后的大艰难。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他同样讲到这个空前绝后的，可是他用这个大患难啊，大灾难啊。马太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主耶稣用大灾难，但以理是用大艰难。后来啊，使徒约翰他也受到启示，他也讲到这个特殊的这个艰难啊。那么在启示录第七章十四节，他用大患难来描述。所以哦，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这个大艰难，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一节所讲的大灾难，也是约翰受启示写启示录所讲的大患难。差一个字，我们中文的翻译差一个字，其实啊都是一样，大艰难、大灾难、大患难，都是指同样一个灾难，就是基督在临之前空前绝后的大灾难。那这个大灾难所包含的有几样啊？第一个是大战争，空前绝后的大战争，或者就是哈米吉多顿的战争，也是指的大逼迫，大逼迫。耶稣基督在临之前有一个全面性的我们宗教方面的大逼迫，那个时候啊，所有信徒要面临一个空前的灾难，就是大逼迫、大战争、大逼迫，还有一个就是大灾难。这个大灾难呢，就包括天灾地变，那个时候好像太阳变色、月亮变色、众星从天坠落、空前绝后的大地震啊，很多很多的大灾难都来了。所以十二章哈，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这个大艰难是一个特定的名词，就是主耶稣讲的大灾难、约翰讲的大患难，都是属于这个。所以他说是从有国以来直到这个时候没有这样，就是空前的了。好，第一节的下半段，你本国的民中缓民在路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这个册子上 就是所谓的生命册、谢苗册。啊，这个生命册呢，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摩西的时代也出现。最多出现的时候是启示录、生命册。名字记在生命册，就是受洗礼、重生了。这个的名字啊，就记在这个生命册上。凡是记在生命册上没有拜被涂抹，这个人呢，一定得救。啊，只不过我们也许自己不知道我的名字有没有被涂抹。其实啊，只要我们受洗礼、重生、保持圣洁，圣灵也在我们身上，我相信我们这个名字是永远在生命册上。所以将来在白色大宝座出现审判的时候，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的人，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另外就是生命册上有名字的都必得救。所以这个生命册啊，就是我们受洗重生就已经被登录上去了，只要我们不被涂抹，就决定是得救的。好，看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这是记载那些埋葬在土里面那些人，睡在尘埃中就是埋葬在土里面的，很多人就复活了。苏醒就是复活。将来基督耶稣再临的时候，有天使长的呼叫，有吹号的声音，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要先复活，以后我们这些还活在世上的人要改变我们的身体。他说睡在尘埃中的很多人都复醒了，那些埋葬那些先我们而去的那些在土里面的人通通复活了。复活以后呢，下面说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么将来在土里面复活的人呢，只有两个结果，一种就是得永生，一种就是受羞辱永远被憎恶。那这样的话呢，跟主耶稣讲的是完全一样。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29节，28节，约翰福音第五章28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了。这个就出来就是复活。29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将来啊，复活的结果只有两样，一个是得永生，一个是定罪。我们不像天主教的解释说还有一个炼狱没有得救，没有定罪，那些人呢都在炼狱里面。圣经没有炼狱这种说法，没有，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得永生进天国，一个是定罪到地狱去。所以将来复活只有这两个情形，没有第三种情形。这是圣经主耶稣本身在圣经很多的教导都是这样子。我们再看回来但以理书12章第3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里谈的智慧人，使多人归义的，就是 我们在十一章所谈的这个马克比王朝，那些智慧人，那些领多人归义的来起义来革命反对安提沃库，这些人就是智慧的，就是领多人归义的。他们呢要发光，好像天上的光，啊，好像一颗一颗闪亮的心。所以在马克比王朝的时候，那些英勇的战士，那些奋勇抵抗恶势力的安提沃库，那些人就是智慧人，就是领多人归义的，要发光如天上的光，如天上的星闪闪发亮。那这一句话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一样啊，请看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四十三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将来啊，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那些义人就是守主的道为义受逼迫那些信徒，在神国里面呢要发出光，好像太阳一样。那这就比美但以理书十二章这一句话，智慧人发光好像天上的光，使多人归义的好像天上的星，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生哈，如果守道不偏，不离弃信仰，忠心爱主，那么将来在全体复活的时候，我们要发光如星，发光如太阳。再看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个话，封闭这个书。这个隐藏这话，有人说是指第七章到十二章的话，那还有封闭这书，这书就是但以理书。隐藏这话，就是把七到十二章的话隐藏起来，把但以理书的奥秘封闭了，暂时封闭。当然也有人说隐藏这话是十章十一章，封闭这个书就是整个但以理书。反正啊，有声音告诉但以理要暂时把但以理书的奥秘封闭起来。所以在但以理的时代啊，应该是封闭的，那几百年以后才慢慢的掀开了。那所以下面说，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个直到末时啊，末时就是现在了，主耶稣降生了以后，主耶稣降生就是进入世界的末时。所以自从主耶稣降生一直到现在，但以理书是不断的在打开，已经不再隐藏也不再封闭了，因为许多人来往奔跑。这个许多人来往奔跑啊，小字那个原文呢、啊、叫切心研究啊，因为很多人在研究但以理书，很认真的研究，所以知识就必增长。以前呢、啊、我们比较少人呢、啊、去读这个预言书，尤其但以理书的七章以后啊，都是预言，都是异象。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去研究？因为是封闭，因为是隐藏。可是现在已经进入末时了，所以主耶稣已经渐渐把但以理书七章到十二章渐渐地打开了，不再隐藏，不再封闭。理由是因为来往奔跑，知识就增长。因为现在交通方便，来来去去，大家研究很方便。好像我们总会以前开讲习会啊，很少人参加，现在呢 因为交通方便，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啊，都报名去参加我们的短期神训班。尤其我们的社会组非常的热门，每年每年呢都是超过我们预定的人数。所以今年开始啊，我听院长说要分作两梯次啊，两梯次课程是一样，要分作两梯次，要不然呢、接纳不下。真的应验这一句话，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那也因为这么多的人呢、要研究，喜欢听，所以呢传道人呢、也不断在研究，渐渐的把这个封闭的隐藏的话打开了。尤其现在是末时的末时，更是那个许多人来往奔跑啊，原文没有这个人这个字许多只有许多，所以他们认为原文的意思就是眼睛眼睛在但以理书跑来跑去，看来看去所以你看我们这四次弟兄姊妹一百多个人我们好几百个眼睛从但以理书的第一章一直看一直看，来往奔跑所以许多人，这个许多人是许多的意思，有许多眼睛定在但以理书，大家一章一章，一节一节，一句一句来看，难怪我们的知识就要增长了。我相信经过这四次的讲解，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点有一点进步因为只要我们从头到尾都有参加，我相信呢我们在这个但以理书的认识方面呢已经多少会打开了，不再完全封闭。好，第五节，我但以理观看，他又继续看异象，看到另外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这个河就是第十章那个西底结河那个西底结河，也就是波斯帝国的那一条河。那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同时他看到第三个，第六节，有一个问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个左右两边呢，两个岸，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我相信这两个人呢一定是加百列跟米迦勒，虽然圣经没有记但是这两个人一直出现。加百列跟米迦勒站在西底结河的两边，还有一个站在河水。河本来就不能站，但是为什么他可以站？因为他是神，这个人就是神本身。他站在河上，河水的上面，穿细麻衣。这个细麻衣代表他的圣洁、尊贵、荣耀。就这样说了，有一个问到底是加百列问还是米迦勒问？我相信应该是加百列在问，因为他是传达信息、增加智慧的。他就问了，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这么多奇妙的事情，非常奇妙难懂的这些道理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应验呢？因为但以理已经九十岁了，九十岁左右，他要看看这些事情应验，所以他就把天使告诉他的来写下来。他听到这个加百列在问神，这些奇妙的事什么时候才应验呢？是不是就快了好，第七节，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就是神本身，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因为他是神本身，通常我们启示就是向那个比较伟大的人来启示。他最大，他是独一无二的神， 所以他只有向天举起左右手来起誓，说什么呢？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的事就都应验了。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也就是圣经常常出现的1260天，或者是42个月。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圣经用42个月来描述，那就是黑暗掌权；如果就是用1260日，那就是圣徒有关的事，不管是圣徒受保护啊，或者是圣徒受逼迫啊，或者是圣徒得胜，都是用1260天。那这里也用一载、二载、半载，其实就是三年半，就是1260，就是42个月。所以如果用三年半、一载、二载、半载，那就是两边都可以通用。1260是用在圣徒得胜受保护，42个月用在黑暗掌权撒旦得胜，或者是撒旦逼迫。如果是一载、二载、半载，那就是两边通用的。他说到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的时候，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也就是最后的三年半，当圣民被逼迫、被压迫最严重的时候，这些事啊，都全部都应验了。所以有很多奥秘的道理，有很多深奥的道理啊，非得到等到这个时候才能够全部应验。所以他才说，等到一载、二载、半载，这最后的三年半呢，圣民权力被打破，也就是被控制啊，被欺负、被压制的这个时候呢，这些问题都应验了，这些奥秘的事要全部都应验啊。第八节，我听见这话还是不明白，以但以理啊那么有智慧聪明的人啊还听不明白。他继续问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又怎么样呢？但以理啊，人家说打破砂锅问到底啊，他的结局又怎么样？第九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吧，因为这个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因为在前面呢，天使已经说过了，要封闭这个话，封闭这个书。可是但以理啊，到现在还一直问，那么就回答了，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吧，意思就是说你只管去安息吧。那用咱台语来讲啊，你紧休困啊啦，休困就是死啊吧，你不要死不瞑目啦哈、不要死不甘心啦，年纪这么大，去了去了，安息吧，因为这个话已经隐藏了，已经封闭了，一直到末时。那但以理那个时候还不到末时嘛，所以他要问也问不出结果，所以神告诉他，你只管去吧，意思就是你只管安安心心的睡觉吧，你安呢安心啦，去困啦，去躲在土卡去困啦，意思就你就眼睛闭起来，好好睡觉吧，好好睡觉。到十三节，到了末期你就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啊，你就去安息吧，你睡觉吧。到了末日，我要叫你起床，然后你就享受你的福分啊。所以啊，但以理虽然这样子一直的追问呢，但是神因为时间不到，所以不回答，说你去吧啊。现在这些话都是隐藏的。好，第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 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主，那个天上的神啊，这样回答，他说啊，从现在开始，有许多人呢、啊，要被熬炼，清净洁白。所以现在还不是到时候，因为还有很多人虽然清净洁白了，还要被熬炼。但是恶人呢，那些坏人呢，仍必行恶，啊，那这些恶人都不明白，智慧人才能明白。所以啊，神要但以理啊，啊，不要再问啊，因为还有许多人呢要经过熬炼。但是他说恶人仍必行恶，这个跟启示录哈、哦、所讲的啊一样，因为启示录的22章啊，主耶稣对约翰讲过一句话，他要来之前，好人更好，坏人更坏，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第十节才说清净洁白还要被熬炼，这个就是好人还要再好，那恶人还要行恶，恶人更坏。所以到主耶稣再临之前，教会里面世界上要呈现两种两极化，坏人更坏，好人更好，那就是清净洁白的人被熬炼，但是恶人呢一直的行恶啊。好，十一节，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天。现在啊，这个但以理书又出现一个很奇怪的数字，1290，1290天。在整个圣经里面呢，是3年半，42个月，1260天。可是但以理啊，一直追问，一直追问，所以神告诉他，从除掉长线的繁祭，还有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时候，意思就是将来那个敌基督者出现，把长线的繁祭，就是正常的礼拜废除了，还有在圣殿里面呢安置那行毁坏可证，啊，就是像安提沃库一样，把偶像啊放在圣殿里面，啊，到了那个时候敌基督者出现了，废掉长线的繁祭，就是礼拜的条例啊，礼拜的情形都废除了，并且呢在圣殿里面呢自立为神，哦，这个时候呢必有1290天。好，那么这个数字啊是怎么解释？老实讲啊，我们以前的前辈们哦，我没有听过哦，没有听过这个1290天。那各位看看这个杨长老在这个课本里面呢，也完全没有解释，完全没有解释哈。他75页，他只有把这个记起来，啊，一个三角形呢，从除掉长线的记，设立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一句话也没有解释。那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也没有听过他讲，所以这一节啊，这个数目确实是一个难题啊，但以理书的一个难题啊。不过我们在查考但以理书啊，该讲的我还是来讲一讲啊。我现在要讲的不是强解圣经啊，因为要跟大家一起学习啊，所以大家不要把我当做一个强解圣经的人，我没有强解啊，我是解释给大家做参考，大家不接受也可以啊，你要接受也可以啊，不要当做强解圣经了，因为这个罪太大了啊，因为强解圣经是自取沉沦嘛啊。那么1290是什么意思呢？我个人呢、啊、认为啊，它跟1260是有关啊。我们先看启示录11章，启示录11章。第三节，11章第三节，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哎，我们在讲解启示录的时候有说到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不是两个，是代表为神做见证要两个以上，是指着所有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人啊，就是这两个见证人，在末世，所有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就归在这两个见证人。那个时候的见证人呢，身穿毛衣，就是简单的穿着，甚至是苦衣啊，非常辛苦的在传福音1260天。啊，将来主耶稣再临之前呢，啊，教会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就扮演这两个见证人的角色来传道1260天。然后呢，请看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这里说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等到这个日期完了，就是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也就是1260天过了，撒旦就上来了。那从无底坑来的兽要与这两个见证人作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所以啊，我个人呢，认为但以理书这个1290这句话，就是在1260之后，两个见证人呢为神做见证之后呢，撒旦从无底坑上来，然后来逼迫这两个见证人。那这个逼迫的期间呢，就是30天啊，因为是1290嘛，1290，那么传福音的时候是1260，做完见证，无底坑上来的兽来开始逼迫这两个见证人。所以1290这跟1260这30天，就是无底坑的兽横行于世，无底坑的兽在逼迫这两个见证人杀害信徒的期间，30天。那30日是多久不知道，因为在神的眼光啊，一日顶1000啊，千年如一日，所以30日呢，你可以把它当作30天看，或者也可以看作30年，或是30个月都可以。但是这个是奥秘，因为是一个数字啊，我们只能够1290天跟1260天这个相差的30天呢、啊，就是无底坑的兽在逼迫见证人的时间。那至于这30天多长，这只有主耶稣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认真的为主做见证，那么当无底坑的兽起来与我们作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经呢已经应验了，这就是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啊。所以1290呢，我的看法就是在1260之后的30天啊，这个撒旦呢来逼迫教会，黑暗掌权，那个时候就是1290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对不对啊？我没有把握啊，因为我们在讲解嘛哈、所以我不要说完全不讲哈、我这样讲啊，给大家放在心里做参考啊，就是黑暗掌权，无底坑的兽逼迫见证人的时间，就是这30天。好，再看12节。等到1335日，那人就有福了。哦，又出现了一个数字，1335天。那这个1335天是什么时间呢？其实这个也很难解啊，因为我以前呢 啊，没有听过我们教会的长辈讲过这些话，没有啊，完全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哈、啊。那既然没有啊，我们自己去想啊，去想，1335天又比1290更长的。那么这个多出来的45天又是什么呢？这个哈、哦，就是跟刚刚我们在第十节所谈的有关的。哦，我们再回头看第十节，他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我想这个1335啊，这个数字，应该就是义人继续受熬炼的时候，也就是经过了这45天的熬炼。那么怎么熬炼？圣经没有说，或者是接着大患难、大艰难、大逼迫来熬炼我们。虽然是义人，已经清净洁白了，可是他还要再被熬炼。那这个哈、哦、跟圣经的教训呢有关联啊，请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的13:9的高赞，撒加利亚书啊，圣经的末两卷啊、哦，最后能关。撒加利亚书13:9，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同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好像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其实这个撒加利亚书13啊，是在预告预言犹太人得救，以色列民得救。所以从前面开始看哈，13:7以下，神要兴起刀剑，那神的百姓呢，神的羊就分散了，然后神的手加在这些羊的身上。那到第8节啊，就说全地的人有三分之二必被剪除，也就是这个全地啊，就是以色列地吧，应该不是指全球了、哦、以色列地有三分之二的人被剪除，就是当这个大灾难临到的时候，以色列有三分之二死掉了，那三分之一啊人必存留。那么这三分之一的人，第9节说我要继续熬炼他们，好像金子一样。所以哈、哦，到末后的得救的时候，神不断的在熬炼我们。1290这30天是无底坑的兽来逼迫圣徒的时候，那仅存的这些留下来的人呢，神在他在继续的熬炼他们，让他们清净洁白。这就是主耶稣在启示录所说的好人更好，坏人更坏。这个时候的好人呢，还继续熬炼，熬炼到1335，那个人就有福了。那这就应验了主耶稣的一句话了啊，请看马太福音24:。马太福音24:12-13，24:13-13，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应该是就这一句话了。所以主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怎么忍耐呢？就是在1330到1335这45天当中，神继续把这些义人熬炼，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哦，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凡是不离不弃的啊，能够永远坚守信仰，不离开主耶稣的，他们就有一定得救。那么但以理书12:12说，这些人呢，是那人就有福了。12:12，那人就有福。这跟主耶稣讲的一样，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就是 啊，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二节这一句话，啊，所以这两个奇妙的数字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啊，一二九零，这三十天就是撒旦得势，黑暗掌权，啊，我们基督徒要受熬炼的时间，受这个敌基督者迫害啊伤害的这个期间。一三三五呢，就是过来以后，神还不断的在世上熬炼这些得救的人，让他们清净洁白。所以我是读了这个第十节这句话，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既然清净洁白了，为什么还要受熬炼啊？所以说精益求精呢，如同精金一样啊，这就是这个十一节跟十二节这两句数字啊，啊，我个人的看法啊，不晓得这样讲啊，大家听懂没有啊？好，再看最后一节十三节，你且去等候结局，这是神对但以利讲的话，你去吧，去等候结局了，因为你必安歇，这个安歇你就你要安息了。说白一点，你会死啦，啊，你要死啊，九十岁啊嘛，吼，差不多啊，啊，你去困啦，去困啦，啊，卖直直懵啦，好啊，好啊，卖懵啦，啊，你去安歇吧。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到了最后一天，当你睡得差不多了，我要把你叫醒，然后呢，你就起来。来享受你的福气。啊，我读到这吼，我咧想讲，这老大人吼真可爱。伊安尼食到八九十岁吼，啊，这道理直直问，直直问，问啊到尾啊吼，神真有耐心讲好啊好啊，啊，当你去困啊吼，卖个问啊，哦，卖个问啊啦。啊，有一日呐，你来困吧，我来给你叫醒。迄阵啊，你咧变得得福气啊，哦，所以卖个问啊，不要问了，好了，封闭的。隐藏了，不要再问了。啊，既然是这样子哦，那么南宫金马虎的该些但以理书哦，能懂的我们就懂，不懂的我们还要继续等候吧。因为就像神对但以理说的，你去等候结局吧。我等到有一天，我叫你起来来享受你的福分。啊，感谢主啊，谢谢大家啊，不厌其烦的哈、啊、来听我讲。其实啊，听课也是很疲倦的。恁一家人直直坐吼，一摆听点外钟吼，真忝嘛，吼、哦、啊，大家追求啦，追求道理啦。嗯，啊，我尽我所知来讲吼，我拄则有讲哦，讲唔对，大家爱包容，因为这个是语言啦。哦、啊，我若拢无讲哦，歹势啦，讲啊，恁奈拢无爱讲，我咪开卖讲啊，卖讲较无代志。但是哦，我们研究圣经呢、啊，就是把我知道的说出来。我先声明，这个不是讲解圣经，是在研究哦。大家把它听作参考。那、么有一天啊、也许我们继续研究啊，更清楚啊。如果都不清楚啊，就像神对但以理说的，安歇吧。啊，等到末日，我叫你起床来享受福气吧。啊，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41首。